善忏悔然。因为爱，我们彼此挟举；因为爱，我们学习真理，走上正道；因为爱，我们要把主耶稣的真道传遍人间。欢迎收听《爱在人间》修道篇。弟兄姊妹平安，又到了夜间与时间的节目时间了，我是刘帆，欢迎你收听。在上一回呢，我已经跟你介绍过了三个福音书的阅读方法，你可还记得呢？那就是阿卷阅读、分段阅读，还有专题查经。那么今天我就准备跟你做一个分段阅读的示范。那么分段的阅读其实也有好几种方法，除了一般的分段查考法呢，还有就是将四卷福音书里面所记载的事迹归纳在一起，然后在阿的主耶稣生平事迹来做分段，在主一呢主段呢可查考。此外还有比较式的阅读法，在福音书里面有些事迹都分别记载在四卷福音书里面，但是呢四卷福音书的记载有哪样相似的地方，有哪样不同的地方呢？为哪样又会有这些的不同的地方呢？今天我就是要为你做一个比较式分段阅读的示范。那么我选的经文是关于主耶稣给五千人吃饱的这个神迹，经文分别记载在马太福音14章13到21节、马可福音6章32到44节，还有路加福音呢9章10到17节，以及约翰福音呢6章1到13节。好呢，我再来重复一遍，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呢14章13到21节，马可福音6章32到44节，路加福音9章10到17节，还有约翰福音呢6章1到13节。怎么样，你可是已经把这些经文的段落抄写下来了呢？那么等一下我就为你做详细一点的阅读了。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人是至善者便是聪明。箴言9章10节。人间修道篇，与你一起学习圣经的话语，开启智慧人生。那么主耶稣给五千人吃饱的这件事情实在是很有意思呢。这个神迹是唯一一个是记载在四福音书里面都有的一个神迹，这件事作为比较式的阅读也是最适合不过的了。现在就请你翻开这四处的经文，让我们来一起来读读。要了解一件事情的始末，我们可以问几个问题，比方说到底这件事情是在哪样时候发生呢？在哪样地方发生呢？为哪样会发生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又发生在哪样人身上？等等呢这些问题。讲到这里，晓不得你可注意到 其实这四个问题呢，也是我们之前讲过的关于炉火冶金坊的其中四个问题。以下我就会采用炉火的方法来比较一下这四卷福音书的内容，找出有关这个神迹的一些事实。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到底这件事情是哪样时候发生的，也就是何时发生的。那么请你翻开马太福音的14章15节，马太福音14章15节，经文说道：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进来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呢。好了，那么明显呢，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天将晚的时候。我们比较一下其他福音书的经文，来看看各有区别。再翻到马可福音的6章35节，马可福音6章35节经文说道：天已经晚了，门徒进前来说等等呢这些。那么在马可福音的记载跟马太福音的记载有一些分别。马太福音说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天将晚的时候，但是马可福音却是说天已经晚了。那么到底这个天是晚了还是没晚呢？好吗，那我们再来看看路加福音的记载，请翻到路加福音呢9章12节，路加福音9章12节经文说，日头快要下西，12个门徒来到对他说。那么这点呢又指出当时正是日头快要下西的意思，就是说快要日落了，天色已经渐渐黑了。乍一看来呢，三处经文记载都不同，但其中呢天将晚以及日头快要落西就比较接近。那么这件事情发生在哪时候呢？要晓得问题的答案，就要留意经文的上文下理了。好，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在这点发生这个事以前，主耶稣在那底下群众讲道，在这以后就接着发出5000人吃饱的神迹，可见事情是连续的发生呢。而福音书的作者是在死后追溯这件事情，因此呢在时间上可能就会有点差距，不过这个问题不是很重要，发展福音书的记载都非常的接近事实，这件事情大概就是发生在日落前后的时候。那天呢天色已经渐渐黑了。那么第二个问题，也就是关于火地这个问题，这件事发生在哪样地方呢？关于这点，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的记载都非常简单。马太福音14章13节，马太福音14章13节指出，当时耶稣和门徒退到野地去，而众人就跟随耶稣。这样看来，这个神迹就是发生在野地上。另外呢，马可福音的6章31节也指出，当时主耶稣和门徒是在旷野。那么在这两段经文里面，两个用词都不一样。马太福音说的是野地，而马可福音说的是旷野。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野地和旷野也都是指一些很少人居住的地方，这些地方是最适合用来做休息或者是独居呢。所以地点这两段经文所记载呢，野地和旷野都是指相同的地方。那么到底是在哪一个旷野呢？关于这一点，路加和约翰就有更加详细的描述了。 我们先来看《路加福音》九章十节，《路加福音》九章十节，经文说：“使徒回来，将所做的事告诉耶稣，耶稣就带他们暗暗的离开，往一座城去。那城叫做伯赛大。”那么在这里就指出，当时主耶稣和门徒是在伯赛大城，这个神迹也就极有可能是发生在伯赛大城的旷野了。好，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的六章一节和第三节。约翰福音六章一节是这样说呢，这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那么六章三节又说道，耶稣上了山，和门徒坐在那里。好了，那么根据路加第一和第三节来看，耶稣是渡过加利利海到山上去。换句话说，这个神迹是发生在加利利海旁边的山上。那么就岂止是路加福音所说的不同吗？其实是相同的。请你把圣经翻到后面的犹太地图去看看，先找出加利利海的位置，然后你就会发现伯赛大这个地方其实就在旁边。原来伯赛大是位于加利利海东边的一个城市，而且是靠近加利利海呢。这样我们就晓得当时主耶稣和门徒是从加利利的一边到加利利海的对岸，到了伯赛大城，然后上了山，在旷野的北方停留下来。这种神迹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发生的了。那么第三个问题，也就是何人，这件事情发生在哪样人身上呢？答案很简单，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主耶稣、门徒或群众身上呢。好了，进入第四个问题，那就是到底发生了哪样事，就是何事。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十四章十三到十四节。马太福音十四章十三十四节，经文说：“耶稣听见了，就下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好了，从这两节经文来看，但是主耶稣和门徒是暗暗的到了伯赛大的旷野去。但是当众人晓得这件事，就从各城步行到伯赛大的旷野去了。主耶稣看见他们，就怜悯他们，医治他们的疾病。那么马可福音呢，第六章三十二到三十四节。马可福音六章三十二到三十四节也是有同样的记载，但是请你注意，马可福音呢第三十四节的下半节经文这么说：“就怜悯他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那么直接说，耶稣看见众人，就把真理教导众人，但是马太福音的十四章三十四节却说耶稣医治他们的疾病。那么到底主耶稣是教训众人还是医治疾病呢？这两处经文的记载似乎有很大的差别。不过只要你把圣经再翻到路加福音的九章十一节，你可能就可以找到答案了。路加福音九章十一节，经文这样说：“当众人知道了，就跟着他去。耶稣要接待他们，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医治那些虚医的人。”那么这里就很清楚讲明，主耶稣看见这些人就怜悯他们。一方面，主耶稣医治那些有疾病的人。另一方面呢，又把真理教导众人。 那么马可福音或马太福音就只是分别呢提到主的工作呢其中一方面了。至于约翰福音的记载，就大致上与前面三卷书差不多相同。
神的孩子，不要沮丧，举目向上望，神在天上，不分昼夜，时时看顾你。虽遇艰难，虽有愁苦，仍在他手里。他必叫万事互相效力，使你丰沛满意。不要看环境，不看自己，反正心依靠他，你必重新得力。每个祷告神都垂听，千万别放弃，
接下来我们要看看第五个问题，就是为何为那样会发生这个神迹呢？我们晓得当时是接近日落的时候，根据马太福音的14章15节、马太福音14章15节的记载，当时门徒来到主耶稣跟前，对主耶稣说，这是耶底，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呢。旷野是相当荒凉的，并没得人居住，也没得吃的东西。由于那个时候天色已经晚了，众人也都饿了，实在是需要有的东西来吃。关于这个方面的记载，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大致上都跟马太福音的内容相同，唯独是约翰福音就有很大分别了。那么你来看约翰福音的6章5节、约翰福音6章5节，经文这样说，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那么这段经文跟前面的三卷福音书记载呢似乎有点不同。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耶稣是主动向腓力发问，不过另外三处经文都说明的是门徒主动来到主面前来问主耶稣到底该怎样打发群众。那么为了更了解事情的始终和末了，我们就先来看看马太福音的14章16节。马太福音14章16节经文这样说，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在这里主耶稣回答了门徒的问题，不过这个答案对门徒来说是一个考验。吃完在旷野地，门徒哪点拿了食物呢？那么现在请你比较一下约翰福音6章5节的记载，我们把这段经文再读一遍，看看你能找着这两节经文的共同点。约翰福音6章5节，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那么接下来我再来读第6节，第6节说，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那么到底是门徒主动来向耶稣，还是耶稣主动向门徒问这个问题呢？这倒不是重要的地方，可能门徒有主动的去向耶稣询问该怎么办，但是耶稣也有主动的向门徒提出反应。总之不管是怎样，这里就是主要要说明主耶稣要对门徒提出一些考验，考验门徒的信心到底够足够。而主呢是要透过马上发生的神迹，让门徒和众人看到神的大能。这个也就是五饼二鱼神迹之所以发生的原因。好了，我们要问最后的一个问题，就是事情是如何发生的。首先我们回头来看，当主问门徒是从哪点买饼给众人吃的时候，门徒是咋个回答呢？ 在约翰福音呢，路加七到十节，约翰福音路加七到十节就很清楚的记载了两个门徒的说话。头一个是腓力，请看约翰福音路加七节，经文是怎么样说呢？就是24两银子的饼，叫他们果然吃一点，也是不够。那么在马可福音路加37节呢，下半节也有同样的记载。马可福音路加37节下半节说，门徒说，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从这两节经文看来，我们准可以推测到当时门徒有24两银子。那么到底24两银子是多少钱？原来在当时的社会，一般人的工资是每天1000银子。那么24两银子也就是200钱左右，就相当于一个人呢6个月的工资了。但是虽然门徒有20两银子，20两银子也不算少了，但是他们仍然是不够给群众买食物呢。好了，那么第二个问回答主耶稣问题呢是安德烈。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路加九节，约翰福音路加九节，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那么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都有相同的记载。时间关系，我们就集中来看约翰福音的记载好了。在这里，安德烈指出，他们只有5个大麦饼、2条小鱼。其实，这5个大麦饼是指一些很细小的饼，就好像我们一般吃的饼干那么大。而小鱼呢，则是一些晒干了或者被腌过的鱼。这都是一些非常廉价的食物。而这5个大麦饼和2条鱼就只能作为一个小娃娃的一顿口粮而已。在这样的情况下，门徒虽然有20两银子和5个大麦饼、2条小鱼，但是这个仍然不可能够5000人吃饱。不过我们的主却是一位大有能力的主，他是神的儿子，是一位能够使物变成有的神。那么那个时候，主就吩咐门徒叫众人一排一排的坐下，然后就拿着那5个饼和2条鱼，祝福就掰开递给了门徒，门徒就分给众人吃。约翰福音路加13节，约翰福音路加13节又告诉我们说，他们便将那5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那么这样看来，主耶稣不单叫5000人吃饱，而且还有余。弟兄姊妹，那么这个路和那眼睛法，这个路的问题已经讲完了，我们也已经把有关的经文拿来做过比较。那么大概你已经能够把握到给5000人吃饱这个神迹中的内容。不过我想多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说给5000人吃饱这个神迹到底有哪意义呢？我们晓得整卷约翰福音只记载了7个神迹，而每一个神迹都有一个特别的意义。给5000人吃饱是其中的一个神迹，也是4本福音书都有记载的神迹。那这个神迹有哪样特别的意义呢？我们可以看约翰福音的记载找着一点线索。根据约翰福音第6章的记载，当主耶稣行了这个神迹以后，就到加伯农去。到了第二天，群众又往加伯农去找耶稣。他们为哪样要找耶稣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6章26节。约翰福音6章26节， 金万这样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借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在这里主耶稣清楚地指出，这些人之所以找他，是因为主耶稣曾经使他们吃饼得饱。在没得可能叫群众吃得饱的情况下，主耶稣仍然能够使他们吃得饱。就这一回，他们来找耶稣，也就是希望主耶稣给他们食物，满足他们肉身的需要。然而主耶稣在这里却指出，给五千人吃饱的这个神迹，并不是要说明他可以给人肉身的需要，这个神迹还有更深的一层意义。到底是哪呢？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的六章二十七节，《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七节，主耶稣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传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很明显，主耶稣教导我们，不要只顾肉身的需要，不要只求肉身的食物，却是要为永生的食物来劳力。那么永生的食物是哪样呢？是五饼二鱼吗？当然不是，因为这些食物都不能存到永远。到底主赐给我们的是哪样食物呢？约翰福音的六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就告诉我们，这食物是从天上来的，是一种赐生命给世界的食物。从这点来看，主耶稣赐给我们的食物有三个特点。第一，这食物是永远的；第二，这食物是从天上来的；第三，这食物能够带个人生命。怎么样，你更能猜到这个食物是哪样的呢？这个食物就是主耶稣自己。请看约翰福音的六章三十五节，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经文是这样说的：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呢，必定不饿，信我呢，永远不渴。主耶稣就是生命的粮，他是从天上而来的生命之粮。他来到世上，为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样人就可以借着他得到永远的生命。总的来说，给五千人吃饱这个神迹，不但说明了主耶稣能使物变成有，他能满足人肉身的需要，更重要的是，这个神迹表明了主耶稣是生命的粮，他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弟兄姊妹，你可晓得，我们所承受的永生是从主耶稣的死而换来的，他就是我们生命的粮。只要任何人愿意相信、接受、跟随他，那么耶稣也可以成为他的生命之粮。好了，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下回再见，愿神祝福你。